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欣，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新约导论第60课，亚波罗牧师要继续谈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是由使徒彼得写给当时正在受极大压迫的一些信徒们。彼得本身呢是个渔夫，他受教育的水平不高，我们可以从信中呢看出，虽然他的文笔逊色于保罗，但是被圣灵充满的彼得却以实际的经历来鼓励信徒，教导那些教会长老要以侍奉的心态去照顾神的羊群，而这不是因为责任的需要，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是因为爱。来，这时候呢，让我们预备心，听老师谈彼得前书。成圣乃对于基督救赎的感恩，基于真理彼此相爱。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学习彼得前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彼得前书里向我们在多方面提醒，我们是你所生，有你永恒的生命，然而我们若真是你的儿女，就必有你圣洁的生命的样式。求你让今天这个在教会里被多人遗忘的真理能够被重新眺望起来，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日子里能够活出得你喜悦的生命，不致羞辱你的名，让我们在基督再来的日子可以欢喜地接受那你给我们设计的完全的救恩。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彼得前书以讲救恩开始，其中救恩不光从过去时的因信称义已经得到的意义上来理解，更从将来时的基督再来时才实现的现在还尚未得到的意义上来理解。彼得在一章的3-5节强调了基督徒是被神重生，被应许有不朽的基业，而且蒙神保守，定会得到神所预备的救恩。又在6-12节强调了神允许试炼的降临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实际是预备我们得那更大的荣耀。我们在今天就享受这救恩或荣耀的一部分，他的美善是连古代的先知和现在的天使都愿意更深度了解的。因为神赐给我们如此美好的救恩，所以从1章13节到2章10节，彼得转而讲有关成圣的事。1章13至16节是呼召人圣洁而行。我们既是从神所生，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应是圣洁的。这里并不是要求我们完美无过，而是要我们至少像神要求旧约里的挪亚、约伯和但以理那样求得良心无亏。这是一个在神的话和圣灵的印证之下不再被罪长期扭曲和遮盖的良心。17至21节叫我们不要因为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就忘记对于逆命的儿女神也会管教。敬畏神当是我们顺服神的一个主要动机，然而更主要的动机是对基督救赎的感恩。上一课结束在1章21节讲我们信基督从死里复活又望基督的再来，因此就自然的转入今天要讲的1章22至25节的我们要彼此相爱。 基督徒之间的相爱应该是基于真理的，追求圣洁的，没有虚假的，从心里发出的和切实可行的。相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从一个父神所生。彼得在这里发展了基督徒蒙神重生的概念，是神用他的不能坏的种子生了我们，这个种子就是神的活泼长存的道。因为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神的道是永存的。神的道不光是使我们重生的种子，神的道同时也是叫我们渐长成熟的食粮。这就引入了二章的一至十节，叫我们要灵命渐长的一段。一至三节指出，我们若是尝过主恩的滋味，就是说真正重生得救，就必然会发生两种现象。一是与过去的旧生命的罪恶断绝，二是开始一个渐长成熟的新生命。第一节列出的一系列旧生命的样式，如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毁谤，会阻止我们在教会里彼此相爱，也是属灵不成熟的表现。而属灵的成熟是靠不断的摄取健康的食品，就是神的道，这里被比作灵奶。注意，这里并没有像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二节那里把奶与饭相比，因此有对奶一种贬低的意思，指它是最初级的食物，人要赶快经过这个阶段去吃固体的食物。这里灵奶被比作基督徒一生成长的养料，叫我们渐长以致得救。这里得救的意思也是从末世的角度来看，指的是因信称义加上实际成圣加上最后得荣耀的完全的过程。四至十节给出了我们应该渐长成熟更有基督样式的原因。四至六节把基督比作一块活石，成为神建造一个新的圣殿，称作灵宫的房角石。而基督徒若被圣灵充满，也成为活石，与基督一起被建造在这个新的灵宫里面，就是神的新的居所。教会不光成为新圣殿，而且也成为新圣殿中的祭司，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没有明确提什么是这些灵祭，但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讲到过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希伯来书十三章还提到过奉献财物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和行善的祭，甚至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还提到过我们传福音为主迎来的灵魂也是蒙神悦纳的灵祭。七至八节指出，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因为不顺从神的道，就使基督这块房角石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这样绊跌是被预定的，是因为借着基督被他们弃绝，神成就了拯救更多的人的永恒的大计划，并且在末世也让全以色列得救。九至十节把神在旧约里称呼以色列的头衔加在新约的基督徒的或教会的头上，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服侍一位既是君王又是大祭司的耶稣基督，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有特权做人神中介的祭司，既可以代表人向神求，也可以代表神向人祝福。既有如此的特权，就要保持与世界不同的生活方式。第十节说，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何西阿书把这话应用在背弃了摩西之约的犹太人的身上，保罗在罗马书九章二十四节把这句话应用在外邦人的身上，而彼得在这里把这句话应用在既包含信耶稣的犹太人，也包含信耶稣的外邦人的教会的身上。因为在罗马书十一章指出，信耶稣的外邦人可以得到神的选民的身份，是因为我们像野橄榄的枝子被接在以色列这棵好橄榄的根上，在属灵地位上与信耶稣的犹太人完全认同，但仍有自由保持自己外邦人的身份，不必成为犹太人。因此从彼得前书的这一段 不能推出教会替代了以色列做神的选民，而只能说信耶稣的犹太人被恢复了做神子民的身份，而信耶稣的外邦人借着与信耶稣的犹太人认同，也得到了同样的身份，而神仍在等待尚未信耶稣的犹太人的悔改得救。好，至此我们结束了对本书第一个主要部分的分析，下面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本书第二个主要部分的总结。从二章十一节到三章七节是本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恩典使信徒有顺服的心，信徒如以正确的态度回应神的恩典，便会在四个主要方面显明他们顺服的心。首先，品行端正，这是在二章的十一至十二节。基督徒当明白自己在世上是寄居的，他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要品行端正，好叫神得荣耀，好叫别人抓不着把柄毁谤他们。关于对待政府掌权者，这是二章的十三至十七节。神的旨意是要信徒行善，并为主的缘故顺服一切掌权者。做一个好公民会堵住愚妄人的口。关于对待主人，这是二章的十八至二十五节。不管主人或雇主是温和还是乖僻的，为仆的或受雇的，都要顺服他。因行恶而受苦，并不荣耀神，但若因行善受苦，这却是神所喜爱的。彼得在此举出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基督。他所受的苦并不是他该受的，信徒应该效法他的榜样。受不公正的苦难的最好范例，就是从未犯罪的基督亲身担当了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以致使信徒可以对罪而死。信徒若为基督的缘故受不公正的苦难，也需像他那样把生命交托给神。关于妻子对丈夫，这是三章的一至六节。妻子顺服丈夫是为了几个目的。首先，感化不信的丈夫归主，不是用言语，乃是用敬虔的品行。其次，表明里面存着安静的心作为装饰，这是神所喜悦的。关于丈夫对妻子，这是三章七节。丈夫若是顺服基督，就应体贴敬重妻子，以他为一同承受永生的，好叫他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好，下面我们简要的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这一段对基督徒实际生活的指导，被许多解经家称为彼得前书中的家规或家庭责任部分。虽说可以分作几个不同的方面，但其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思想，就是我们的行为是有观察者的。十一至十二节叫我们与个人的私欲征战，在外邦人中品行端正，好让那些毁谤我们是作恶的，因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或是指在最后审判的日子承认神的判决的正确，或是在个人悔改信主的日子感谢神借着信徒的好行为做了正面的引导。外邦人在这里被用来代表不信者，在此说明信耶稣的外邦人是被归入信耶稣的犹太人的属灵类别，形成教会，也说明当初逼迫教会的掌权者主要是在不信耶稣的外邦人的手里。十三至十七节叫我们要顺服掌权者，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我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就是使掌权者中因不认识和不了解基督教而发动或默许逼迫的人能够最终认识到这样做是不对的，是于己于国都无益的。十八至二十五节叫做仆人的顺服主人，无论他是温和的还是乖僻的，因为因行善而受苦忍耐的人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一世纪的罗马帝国有大约一半的人口是为奴的，而早期教会吸引了大量的奴隶加入教会，因在基督里面为奴的和做主的都是在主里的平等的弟兄姐妹。许多不信耶稣的奴隶主对此起了疑心， 以为教会的目的是在当代就推翻奴隶制，因此开始逼迫信主的奴隶。彼得的教导不是武装造反，而是顺服、行善和忍耐。这样的人是模仿了基督的样式，真正符合基督徒的原意，就是基督的跟随者。而地上的罪恶的机构，只有随着人心的被改变，才能够完全被除去。三章的一至七节讲妻子与丈夫之间有一种互相的顺服，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有许多家庭不是夫妻二人同时信主的。彼得教导说，信主的妻子不要以说道，而要以顺服和贞洁的品行以及温柔和安静的心来感动丈夫信主。信主的丈夫不要以权力强迫，而要以爱和敬重对待妻子，这样自己的祷告才没有阻碍。总而言之，我们的行为都是有观察者的，我们的好行为可以除去别人对基督教的误解，或是感动别人信主，至少可以得神的喜悦。好，下面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本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的总结。接下来彼得转而详细讲论为耶稣受苦这个主题，从三章八节至五章十一节是本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主题是基督的仆人受苦是有福的，信徒一生去经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这可能成为荣耀神的机会，也可能成为灵命长进的阻碍。彼得就如何面对不公正的苦难提出具体的教导。首先，勿以恶报恶，这是三章的八至十二节。信徒面对别人的辱骂和恶行，正确的态度应是以善报恶，听凭主来报应，这是彼得教导中的基本原则。第二，要为基督的缘故受苦，这是从三章十三节至四章十九节。信徒蒙召要为基督的缘故，按照神的旨意行善受苦，这样就能荣耀神，叫人找不着理由毁谤基督。信徒更要叫不信的人惊讶，因为他们不随从罪的生活，反而忍受困苦和逼迫。信徒在患难中要喜乐，因为知道这是与他们有益的，也知道神喜悦他们忠心的侍奉和不懈的内外一致且始终一致的见证。即使是在患难困苦中，信徒也要继续操练属灵的恩赐，建造基督的身体。为基督受苦乃是一种殊遇和尊荣，这并不是可羞耻的事。信徒若因行善而受苦，就要依靠神这位信实的创造者来保守他们。第三，勿要牧养神的群羊，这是五章的一至七节。神的恩典要求属灵领袖好好牧养神托付给他们的群羊，他们的服侍要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出于乐意，不是侠制所托付给他们的，做群羊的榜样，谦卑、诚实、正直。第四，勿要谨守警醒，这是五章的八至十一节。最后，信徒勿要谨守警醒，用信心抵挡撒旦，因为知道自己并非在苦难中孤军作战，他们要记着最终要得的祝福和赏赐。得胜的一个秘诀，就是在地上暂时的苦难中存有永恒的盼望。最后，五章的十二至十四节是全书的结语。彼得简略地写了这信，托希拉或希尔凡纳斯转交信徒，劝勉他们，并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要他们在这恩上站立得稳。恩典并不仅仅是神赐给人那本不配得的恩惠，而且也是神赐人能力，叫他们可以遵行他的旨意，其中包括为基督的缘故在人的手中受不公正的苦难。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三章的八至十二节教我们如何爱人如己，第八节教我们首先从爱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开始，彼此谦卑、怜悯、体恤、同心。第九节教我们如何爱敌人，人可以在三种水平上生活，以恶报善是撒旦的水平，以善报善、以恶报恶是世人的水平，而神的水平则是以善报恶。 彼得叫我们要按神的水平去生活，因我们就是为此蒙召的，好叫我们承受福气。十至十二节，彼得引用诗篇34篇12至16节，教我们如何爱生命。热爱生命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是无论顺境和逆境都应该保持的。在顺境中，热爱生命的人应当管制口舌，离恶行善，寻求和睦和常常祷告。若是遇到了逆境，13至17节告诉我们，这正是基督徒做见证的好机会。我们若是热心行善，有无亏的良心。这时若是有人污蔑毁谤，叫我们吃苦，我们不必怕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为圣，常存着盼望，让别人看见我们在苦难面前的平安，就给我们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问题的机会。有生命的见证就会引起别人的兴趣，但还要对别人的问题给出有准备的合理的解答，才能够引人归主。危机这个词既包含危险也包含机会，但基督徒遇到的危机是我们的机会的前提，是我们是因行善受苦，而不是因行恶受苦。18至22节主要是给出基督为义受苦的例子，因我们看见他是先降卑后升高，所以我们若是为义受苦，也可以有平安有盼望。然而这一段当中所走的主题上的岔道，却提供了本书在神学上最独特的贡献。第一个独特的贡献是，基督在他的肉身被致死到复活之间的3天曾去过阴间，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这里传道、监狱、灵都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被译作传道的希腊文不是传福音的那个字 Evangelion， 而是 Provoso， 意思是宣告得胜的信息。监狱里的灵被解释作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原文并没有人这个字，所以这个灵或者是在挪亚时代洪水中失丧的人的灵魂，或者是那些违背神的命令与人的女子混合的堕落的天使。这是记载在创世纪6章1至5节，并且这种观点必须先接受对那一段里面的神的儿子们所做的超自然的解释。因为还有两种所谓自然的解释，把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对应赛特后裔中的男子和该隐后裔中的女子，或者人间的国王和民间的女子。两约之间的犹太人著作以诺一书强烈的支持这些监狱里的灵是违背神的命令与人间女子混合的堕落的天使。如果说彼得的思想受到以诺一书的影响的话，现代学者多数都接受这个观点，那么这对创世纪1章6节神的儿子们的解释给出一个线索，或许这可以被算作这一段的第二个独特的贡献。第三个独特的贡献是认为洪水中的方舟是基督的拯救的一个预表，而受水礼是得救恩的一个重要步骤。现代人都以为水礼很不重要，但在古代这是正式的宣布与过去的决裂和归入基督的教会，就好像在婚礼上宣布身份的改变，从单身变成夫妇一样。这并不是宣扬受洗救恩论，而是指出信主的人受洗使人有无亏的良心。尽管对这一段的解释有许多争议，但不要忘记其中心意思是基督为义而受苦，是先降卑后升高，甚至高到他的主权延伸到就连最不信服他的人或灵都要受他管辖的地步。既然基督给出了如此的榜样和盼望，4章1至11节就叫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度好在世的余生。从负面上看，包括与罪断绝、不参与外邦人异教生活方式的那些不敬虔的活动，如果因此被认为奇怪 受到毁谤，就由他们去吧，因为神是最后将审判活人死人的。这里对死人进行了一句解释，又成了难解经文。第六节说，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有人以为这是指死人也可以听见基督的福音而悔改信主，因此在今生信不信没关系。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给前面提到的活人死人当中的死人做一个注解，就是死人当中也有人在活着的时候听见过福音，叫他们的肉体虽然像人一样都经历了死，但他们的灵魂却可以靠神活着。这是再次告诉我们，信靠基督的人随死由生，与前面提的那些外邦人随生由死相反。这是鼓励信徒要信靠福音而不怕肉身的死。除了以上讲的在负面上要拒绝行恶以外，七至十一节叫我们在正面上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此相爱，不发怨言，照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侍。注意，这里是圣经里最晚提到属灵恩赐的一处，而把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的多样的恩赐在这里就缩减为两种，一类是讲道的，一类是服侍的。12至19节保罗警告教会将会经历火炼的试验，不要引以为奇怪，因为试炼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神的大计划的一部分，叫与基督一同为义而受苦的信徒可以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与他一同得荣耀和欢喜。彼得再次警告基督徒不可因行恶而受苦，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而照神的旨意为义而受苦的人可以将自己的灵魂信任交托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相信在苦难中神依然在掌权。五章的一至七节教导人要以正确的动机服侍，做长老的不要辖制人，而年轻人则要谦卑顺服。八至九节叫人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撒旦，而十至十一节应许神必亲自坚固愿与基督一同受苦的信徒。12至14节是全书结束的问候，其中巴比伦是那时的犹太人作家普遍用来称呼罗马的一个暗号，主要是为了避免文字狱。彼得称为他的属灵儿子的马可是马可福音的作者，根据早期教父希波利多的记载，他是基督的70个门徒中的一个，与约翰马可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不是同一个人，曾一度离弃神，但最后被彼得带回到主面前。最后的问候，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平安是犹太人的一个典型的问候，属灵的平安福气归于一切与基督联合的人，与基督联合的人与他一同向罪死向神活，与他一同受苦也将与他一同得荣耀。这种与基督的完全联合是理解本书的一个基本观念。好，我们对这段经文的分析就到此结束。彼得前书的主题与目的是，这信是彼得写给各地正在为基督的缘故受到不公正苦待的基督徒的，他勉励他们继续忠心信靠神，并要他们晓得这是神的呼召，正如他从前呼召耶稣一样。彼得前书的实用信息是，我们若信靠神的成全和保守，行得正，却为基督的缘故受到不公平的苦待，神就得了荣耀，我们的灵命也能长进成熟。彼得前书的主要教训包括以下这些：基督徒在世上是寄居的，得救是为神所拣选的人而设的，是照神的先见借着圣灵的圣功蒙基督的血所洒，为了使信徒顺服和基于神的怜悯。救恩带来重生和活泼的盼望，不能朽坏的永存基业和神能力的保守。信徒 在人生百般的试炼中仍要大有喜乐，这能证明和成全真正的信心。旧约的先知曾传讲福音和预言弥赛亚的诞生，天使也想详细查看救恩的事。神既是圣洁的，信徒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信徒当敬畏神，顺服神，敬虔度日，因为他们是用基督的宝血买赎的。信徒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神的道是永存的，信徒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神的道，叫他们可以渐长成熟。基督是神属灵宫殿的房角石，而信徒是灵宫的活石。信徒是有君尊的祭司，他们向主献上灵祭。基督这房角石为多人所弃，但对信的人就为宝贵。教会是神的选民，是圣洁的国度，蒙召出黑暗入光明，为要宣扬神的美德。在正直为义方面，信徒要敬虔度日，不可放纵邪情私欲。信徒在不信的人中行事为人，应当堪为楷模。为主的缘故，信徒要顺服一切人的掌权者。神的旨意是要信徒行善，要他们在外邦人中品行端正。为奴的纵然面对乖僻的主人，也要顺服。若因作恶而遭受应得的苦楚，就没有什么可夸的。神喜爱那些因行善而受苦的信徒。信徒蒙召要跟随基督受苦的榜样，来成就神的旨意。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世人的罪，医治人们灵魂的创伤，好叫信他的人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妻子要顺服丈夫，他们要以品行而非言语来感化不信的配偶归主。做妻子的要以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做丈夫的要体贴敬重妻子，以他是一同承受恩典的，好叫他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信徒应当听凭主伸冤，以善报恶。信徒应在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基督曾为罪一次受死而尽全功，基督的身体复活确保人可以得救。信徒当与罪征战，不为己而活，而要遵行神的旨意，为他而活。信徒要敬虔度日，叫不信的人为之惊讶。信徒要谨守警醒，在教会里不断忠心侍奉，以此服侍基督。每个信徒都有属灵的恩赐，应当用来彼此服侍，为神的荣耀建造基督的身体。对于信心受到的火炼般的试验，信徒不要以为奇怪，反倒要因配为基督的名受苦而喜乐。那些照着神的旨意受苦的人，当将自己交托那信实的创造者。长老及其他属灵领袖要好好牧养神的群羊，并且他们的服侍要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出于乐意，不是挟制人和做好榜样。每个信徒都要活出真正的谦卑。那些自己谦卑伏在神手下的人，神必叫他们升高。我们可以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撒旦是信徒的死敌，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和毁坏的人。用坚固的信心就可以抵挡撒旦。神最终必要成全和赏赐受苦的信徒。最后，神的真恩要求信徒为基督的缘故受苦。彼得前书的相关经文包括利未记11章45节，在那里神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以赛亚书53章4至6节，讲弥赛亚将为人的罪孽而受苦难，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但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撒迦利亚书3章1至4节，在那里大祭司约书亚成为耶稣的一个预表。约书亚 与耶稣这两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发音是一样的。大祭司约书亚被除去污秽的衣服，象征着旧有的亚伦等次的祭司职分将被除去，而他被穿上华美的衣服并戴上洁净的冠冕，象征着一个新的祭司职分将被建立，同时具有祭司和君王两种职分，称为麦基洗德的等次。而这位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的名字将是耶稣。约翰福音17章14至19节，在那里基督为一切信他的人祷告，叫他们虽在世上却不属世界。罗马书13章1至7节，叫信徒要顺服在上掌权者，因为一切权柄都是出于神的。以弗所书1章4节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站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雅各书1章2至8节，叫信徒在试炼中要凭着信心学习忍耐，就能在属灵上渐长成熟。雅各书4章7节，叫我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会离开我们逃跑。约翰一书5章19节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启示录12章9至11节讲到魔鬼又叫撒旦，就是那龙和古蛇，将来要从天上被摔下去，不再有控告神的子民的权柄，而得胜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宝血。彼得前书的特色包括照神的先见得救，信徒在世上是寄居的，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救恩，在百般的试炼中大有喜乐，以此证明和完全信心。天使愿意详细查看救恩的事，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凭基督的宝血得赎。神的道是永存的，信徒是神灵宫里的活石，基督是房角石，教会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特选的子民。在不信的人中保持品行端正，顺服人间的一切权柄，要顺服温和的主人，也要顺服乖僻的主人。若因作恶而受苦，是罪有应得，并无可夸之处。为基督的名行善而受不公正之苦，是可喜爱的。基督从未犯罪，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世人的罪，因基督受的伤，我们得医治，即灵魂得拯救。基督是我们灵魂的牧人和监督，做妻子的应以敬虔的品行而非言语来感化不信的丈夫归主，做丈夫的若不敬重体贴妻子，祷告就有阻碍，要以善报恶，在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基督也曾一次而尽全功的为罪受死，神的旨意叫信徒因行善受苦。每个信徒都有属灵的恩赐，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受苦的信徒要将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物主，长老要牧养神的群羊，基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是大牧人。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信徒，用坚固的信心抵挡撒旦和记住神的真恩。我们对彼得前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并且应许坚固我们将持守我们到底的真恩典。愿我们以真信心肯与基督完全的联合，不光与他同死同活，也与他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愿我们能在世上热爱生活，远离罪恶，一心行善，用自己的好行为挣来给别人做见证的机会，也装备好自己能够提供合理的答案。我们愿把自己的重担卸给你，因为知道你顾念我们。愿我们的好行为能够向正邪天使都证明你对我们的真拣选，把真荣耀归于你的圣名。 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